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箴言25、26、27、28这四章的圣经的经文。不少时候啊，我们常常嘲笑沙漠教父，觉得他们离开尘世，离开滚滚红尘，试图到沙漠中去，实在是完全的犯了禁欲主义的错误。其实我们常常不能理解他们。我近来看一位沙漠教父他写的笔记，他就提到说，他并不是真的要走禁欲主义的路，而是说当他离开城市这个狭小的空间，离开生活的各种房间，能够走向广阔的旷野和沙漠的时候，当他每天面对浩瀚星辰的时候，他说他的心就会变得更加的扩大，整个思路也变得非常开阔，也变得非常的灵敏和活跃。同时呢，他也由衷的感受到在这样一个更大的更广阔的空间中，能够更有利于自己的心灵啊，来沉思一些最基本的生命的问题，从而不被那些浮华的表面的喧嚣的声音所引诱，而偏离了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所以这一位沙漠教父所提到的乃是一种更扩大更雄浑的境界。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箴言的时候，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箴言把我们领到大街上，领到生活中，从而创造了一个灵性的空间。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我们能够去践行真理，从而呢把真理作为属灵的原则用在各种各样的生活实际的处境中，也是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些属灵通则跟实际处境的结合冒出怎样的火花，这对我们是非常美好的提醒。所以阅读箴言越让我们觉得上帝他是何等的丰富浩瀚，他的真理不只是在书本中，在教室中，更是在生活中，在践行中。今天我们来看的箴言25章到28章这四章的箴言，都是犹大王西西家下令收集的所罗门的箴言，所以里边呢也特别提到上帝和君王，提到啊这个君王有责任要去除那些邪恶的官员，从而让上帝的正义和公义能够来做主，也显出上帝来掌管和借着君王来管理。所以我们看见君王有着很高的智慧，但是上帝有着更高的智慧，因此我们要尊重上帝在人间设立的秩序，一方面想到上帝使用这些秩序来管理我们，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来仰望这比我们更高的智慧之上的那最高智慧。同时箴言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来说话做事的时候，不只是对就行了，我们还要能够造就人，能够把话说得合宜，也能够啊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也能够来用话语建造生命，劝动君王。同时我们也 看见在箴言中提醒我们说，仇敌饿了给他饭吃，渴了给他水喝，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保罗在罗马书12章17到21节来引用了这两处的经文，也就是箴言的25章21到22节。那怎么来解释这两处的经文呢？有人呢就说要实行报复，但这肯定不符合箴言里边的智慧的通则，也不符合保罗所讲的这两节经文他使用的以善胜恶的含义。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经文中，其实提醒我们，当别人来成为我们的仇敌的时候，我们呢却总是想着怎么样以善报恶，来去敏感地察觉到对方真实的需要，而不要被他尖刻的表面的言语所激怒，从而呢不照着他的血气来行动。这样呢，当我们以善报恶，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的时候，我们呢也会在他的良心深处唤醒他对上帝的真善美爱的那样一种回应，也会给他的良心啊带来一个修复，一个认罪，一个愧疚的可能性。所以这样的一种解释啊，也有力的得到那个埃及忏悔礼的这种支持。就这种礼有一个程序，就是一个人将一盆燃烧着的火炭顶在头上，就表示后悔和羞耻。这就好比是中国的那个负荆请罪一样，就是用荆条啊来表示自己确实是有了罪，确实是要感到羞耻。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行为就让我们看见以善胜恶的美德是可以被神使用，也成为攻克己心强如攻城的一个美好的事例。所以我们也被提醒说，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因此从25章28节到26章整个这一章这一个智慧的所罗门就提到了七种品德低劣的人。第一种呢是没有纪律的人，他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第二种呢是愚昧人，他们呢行事愚妄。所以呢所罗门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但是第五节又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在这里一方面提醒我们，就是你要看当时的情境，另一方面也在提到说，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和欲望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不断地制造很多两难的处境，但是呢，我们的智慧就在于说，我们仍然靠着神可以去面对，可以去忍耐。当你不照愚昧人的欲望话回答他的时候，就在提醒说，免得你与他一样，因着他的愚昧也把你自己给拉到跟他一样的动血气愚昧的地步，千万不要这样。那另外，当你要照愚昧人的欲望话回答他的时候，就是免得他自以为你是默认他对，也免得他自以为很有智慧。所以这就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敏感，也能够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是善于建造，而不是落入这个懦弱无能和沉默受羞的这样的地步。然后呢，第三种人就是懒惰人。懒惰人呢，常常借口说街上有虱子，然后呢门带枢纽转动，在床上呢也不愿意动，放在盘子里也不愿意缩回这实在是非常形象生动的一个画面第四种 品德低劣的人是好管闲事的人，就像人揪住狗的耳朵会被咬一口。第五个是恶作剧的人，第六个是毁谤者，第七个是谄媚者。那一定要小心这些人，不要呢来落入他们的陷阱。那第二十七章就特别来提到朋友和友谊的可贵，也让我们看见说呀，因为我们不能自夸，我们呢也常常容易自夸，所以就需要朋友啊来彼此的相劝，也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给我们的友谊中啊来这个以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后的爱情。在这里有一句名言哈，第十七节，二十七章的十七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我们啊常常借口这句话呀来提到说我们要锐利锋利，要特别的这个所向披靡，所以我们越来越尖刻，但是呢我们却老是为自己辩护，说是在发易怒啊，是在这个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尽管我们那种爱心其实很可怀疑，但是呢我们却也常常是啊为自己敢于坚持真理啊而叫好。但实际上这句话呀它是在提醒啊，就是这个铁器需要这个磨铁来相磨，才能发挥这个铁器的这个作用。那因此呢，这个你要真的用你的生命才能影响别人的生命，用你的灵魂才能影响别人的灵魂，也就是你下定决心做别人的磨铁，做别人的朋友，然后不断的去成全对方，让对方呢能够磨出神的形象来，就是那样的一种智慧，那样的一种公义和圣洁。所以这样的一个磨朋友的脸，也就是朋友相感啊，实际上是在说千万不要带着气绝的心，乃是抱着一种建造和成全的心，能够愿意得着对方，愿意抱着同情友谊和温暖去见到对方，用你真实的爱去磨出对方的爱来，用你真实的生命和灵魂深处的友谊磨出对方灵魂深处的友谊。所以啊，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用你的心，用你的真诚去磨出对方的心跟真诚来，用属灵的生命影响属灵的生命。那么在二十七章后半段也提到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这里也提醒说，这个我们还是要做好神的管家，也要合法的登记我们的财产，同时呢也要为将来做预备。第二十八章就提到神和诸王训诲和公义，提到说领受训诲是衡量治国的准则，也对比了义人和恶人，提到说呀，老是遮掩自己的罪过必不亨通，但是承认离弃自己的罪过必蒙连续，也提到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足，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也提到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所以我们不只是动机要纯正，手段也要纯正，靠着神啊多多周济贫穷，因为呢神会更多赐福给我们，所以要用钱为神所用，投资于永恒，投资于神的府库，就会更多的为神赐福。弟兄姊妹想一下，如果我们真的为神国奔跑，神呢真的眷顾我们，赐给我们健康，岂不就是真的省了这个看病的钱吗？如果你自己真的只想为自己，有可能真的会得一个绝症，也把我们的钱都花光了。所以我们的心身体发肤都在神的手中， 关键就是这个动机深处啊，是不是为着神国的荣耀来过这样一种智慧之子的生活，而不要呢随着欲望跟虚浮的荣耀而生活。好，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真言，也能够多多好好的灵修，不要这个忽略了上帝给我们如此美好的通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啊，你是如何的借着基督成为我们的磨铁，能够磨出我们神的形象来。我们也应该学我们的主基督，也愿意以善胜恶，而不是为恶所胜。主啊，求你让我们战胜我们的血气，成为别人的建造者，正如基督他顺服你的旨意成了我们的建造者。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管这个世界是如何的传播负能量，让我们成为一个传播正能量，传播真善美爱，能够尽力与人和睦的人。让我们对于基要的事坚持，对于细节的事宽容，对于一切事相爱。愿你赐福引导保守我们听的每一位，都让我们珍惜主基督是我们的智慧。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门。